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念佛三昧修学次第的课程。上一次讲到，真正的一心念佛是要找到自信弥陀，然而这个自信弥陀它不在六个识当中，它也不在六个识所衍生出来的18界当中。那到底要怎么样找到这个自信弥陀呢？平时导师在书上说，一个念佛人进入到体就念佛的阶段，一心一意的来体就念佛是谁，怎么样，或者说去体就怎么样是归命无量寿佛，这样子用思维观的功夫不停地在观照思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乃至于10年、20年，等到他因缘成熟的时候，在一切的活动之中，或者撞着、踢着、冷着、热着，乃至于呢，有人是在耳朵痒着的时候，或者说他在静中思维观的时候，忽然反正就是忽然一念相应，总之就是要一念相应。无论动中静中，当这个人一念相应，他忽然完全的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个时候他的疑情疑念豁然消失掉，然后呢觉明现前，心中极为清明，他就能够去体验检验那个我们肉眼不可见的真心，以心眼来见到那个不可见的真心，称之为真如，称之为自信弥陀。然后呢，忽然得知原来这个心才是真实的我。可笑的是，自己无量劫以来一直都被妄想、妄觉、妄心所欺骗，所以在3界6道里面轮转生死，受苦无量。从现在开始，终于一步一步地斩断了生死之流，无始无明从此打破。这个境界，这样的现象，我们就叫做明白、清正、自信弥陀，也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开悟，就是明心。然后住在这个境界里面，短则10-20分钟，长则1-2个小时，去体验它，觉得好新鲜哦。以前居然都不知不觉把它给忽略掉了，原来呢，这个自信弥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抱着它睡觉；早上起床的时候，它和我们一起起床。这么亲密的关系，居然把它给忽略掉了，从来没有注意过它。然后呢，体验过一段时间， 转一个方向来思维，我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一切有情众生的本来面目也是这个。然后呢，就观察到这个真如，这个自性弥陀从来就不生不灭，从来没有任何的变化，它从来不会来来去去，它一向就是没有生没有死。有生有死是我们这个妄知妄觉，这个色身，自性弥陀从来没有生死，所以呢，它寿命无量。我们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一个大劫又一个大劫的延续，可是这个真如自性弥陀从来没有生灭，它从来没有出生，所以当然从来没有死亡。它的寿命无量无边，过去是无量无边，将来也是无量无边。这个自性弥陀才是一切有情众生最后的皈依之处，其实就是最初的皈依之处。到这个时候呢，就真实的完全的知道什么叫做皈命无量寿佛。原来皈命无量寿佛就是皈命自己的这个真如，这个自性弥陀啦。我们前面说过，台湾的学佛人，包括整个华人世界的学佛，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最多人修习的，能够三根普毕九品往生，任何人只要能够信受修学就能够得到成就的，就是这个念佛法门。可是我们得到成就到底得到什么样的成就呢？除了未来往生西方，除了能够摄心一处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乃至于同样是念佛，为什么会有九品往生的差异呢？九品往生的分别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说过了，我们这不再重复。大部分的莲友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每天都在持名念佛、观想念佛，或者能够无相念佛，一秒又一秒，一分又一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这样下去，我们努力念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每天日常工作已经是忙忙碌碌，还要抽出来时间来念佛修行，除了往生净土，除了摄心一处，应该还有别的东西吧？因为呢，摄心一处、往生净土，这些都仍然是有为有作、有生有灭的法。在经中，佛也明白地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得到上品上生，甚至是上品终生，他必须要有的条件就是要自得心开，亲证自性弥陀，至少也得对这一个自性弥陀有甚深的信心，而心不惊动。所以呢，也就是说要上品上生，就得要实证这个自性弥陀，要上品终生，也得对这个自性弥陀有彻底甚深的了解。这个观点在前面的课程也已经说过了，这也不再重复了。我们用一个比较广泛的角度来说，如果我请问大家，你为什么要学佛？你可能说我要往生净土，或者呢，我们会说因为这个世界很苦很辛苦，也就是说呢，学佛是为了要能够离苦得乐，学佛是为了要能够达到真实的彼岸等等。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个世间很好很快乐，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其实这个人就很难修学佛法，就是因为觉得世间有不可乐之处，觉得世间虚妄不实，多苦少乐，为了要能够达到真实的彼岸，灭却苦边，所以而学佛。只要落在苦边，就没有办法得到安隐跟解脱。所以学佛总的来说就是要灭却苦。那我们再来想想看，我们到底有什么苦？为什么要往生西方？为什么要离苦得乐？有人说众生有三苦、有八苦等等，可是这一些都是苦的表象，它不是苦的源头。 那么苦的根源是什么呢？要弄清楚苦的根源，这个问题就是佛弟子的出发心之处，其实也是终极的目的。在《法句譬喻经》里面，佛说，佛在舍卫国的时候，有四位比丘闲坐在树下，讨论世间哪一种苦最苦。第一位比丘说，饥渴最苦。第二位比丘说，淫欲最苦。第三位比丘说，嗔恚最苦。第四位比丘说，受到惊吓恐怖最苦。大家呢，在那边苦苦争执不休。佛知道了以后，就来到树下，对他们说，比丘们，你们没有真正的去探究苦的意义，有生才是众苦的根源，而得到涅槃是世间的罪乐。然而你们现在的讨论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久远无数世前，有一位证得五神通的比丘，名字叫做精进力，他静坐于森林之间，身边呢来了四个动物靠在比丘的身边，以求得短暂的休息和安宁。这四个动物彼此在讨论世间是什么最苦。乌鸦说，饥渴最苦。饥渴的时候呢，我的身体如火烧，喉如刀割。鸽子说，淫欲最苦。色欲至盛的时候呢，心神不宁，为此亡身舍命。毒蛇说，嗔恚最苦。嗔毒的心一旦发起，不但会害人，也会害了自己。鹿说，受惊恐怖最苦。我害怕被猎人捕杀，又害怕豺狼家暴，一点的小小的声音就会让我吓得拼命的跑，摔下坑谷。我和母亲互相依靠，吓得肝胆俱裂。这个时候呢，这一位五通比丘就开口说，你们说的都只是苦的枝末，不是苦的根源。天下的苦都是来自于有生，生是苦之气，是众苦所及。我舍俗修道，灭意断想，不贪四大，就是为了要断除苦的根源。佛就是那位五通比丘，而你们四位比丘就是这四只野兽啊。你们的前身已经听我说过苦的意义了，为什么今天仍然又做出这一些言论呢？四位比丘听到佛为他们开示之后，深深觉得惭愧，于是呢，从此以后精进修道，后来通通证得了阿罗汉果。在刚才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佛特别强调了，天下之苦都是来自于有生，生是苦之气，是众苦所及。这里所谓的生，不只是说我们这个肉身而已，而是指说可以让我们依靠依止的功能。比方说我们有了这个身体，能够动转行动，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去问一个幼稚园的小孩，弟弟，你的身体在哪里呀？他会很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身体呀，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脚，这是我的肚子。小孩子会以这个身体当作是我，有了这个身体，我才能去做各种的事。可是呢，佛弟子会发现，这个身体只是最粗浅的依靠，指挥这个身体，也就是我们的心，才是真正的身，才是真正的我。没有了心，我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众生依靠着这一些功能，把功能当作是我，所以说，哎，我能够这样，我能够那样，我想这样子，我想那样子，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个。那众生所依靠的这个身又有哪些呢？在《杂阿含经》里面，佛说有六六身，是众生的轮回之本。比多闻圣弟子，与诸缘起善正思维观察， 有此六识身、六触身、六受身、六想身、六识身。所谓此有故，有当来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如是存大苦聚集，是名有因有缘世间集。意思是说，多闻的佛弟子们对于缘起法能够良善的正思维观察，发现说因为有这个六个识，以这六个识当作我们可以依靠的身，然后呢从这六个识里面衍生出六畜身、六受身、六想身、六思身。而这些东西呢，它本身都是有此则有彼，也就是相对之法。有了这六识身的运作之后，就会有未来的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于是就这样子的大苦聚集了，叫做有因有缘，这个苦的世间就聚集了。我们来整理看看，譬如说眼识，眼睛能够看到东西，当然先决的条件我们要有眼识。一个眼睛瞎掉的人没有眼识就看不见东西了。有了眼识之后呢，譬如说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只手，因为呢我们的眼睛接触到了这个手的光，我们前面说过了。那么视线接触到这一只手的时候叫做眼触，领纳接受了这个手的影境界叫做眼受，看到了这一只手，起了这一只手的影像叫做眼想。手的影像升起了，那么眼睛呢对于这个眼视，对于这个手并没有难过的感觉，存在接受继续运作叫做眼思。然后呢因为不难过甚至觉得还不错，所以呢决定一直看下去叫做眼爱。简单的来讲，也就是说眼视升起的时候，它就会有眼视生、有眼触生、有眼受生、眼想生、眼思生、眼爱生。于是呢这眼睛这一句里面的六个生就出现了。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再去观察前五识，就会发现呢每一个识，六个识中每一个识的运作都是这样子。而且呢前五识的运作一定会伴随着第六意识来分别。否则当我们眼睛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知道，不会明白到底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因此呢前面说过意识被叫做五聚意识，是说只要前五识运作的时候，意识就会伴随着运作而出生了意识身、意触身、意受身、意想身、意思身、意爱身。众生都是依赖着这六个识而活着的，有了六个识就会各自再衍生出六个身。这样子呢我们利用这六身才能够去应对进退、思前想后，把这样的六个识衍生出各有的六个身当作是我们依靠的功能。所以呢以上总共说的是六六法、六六身。众生就是不断的用这36个功能交替的运行，当作是自己可以依止的身体。众生理所当然的一生又一生的把这六六识的功能当作是自己的身体，这就叫做身见。也就是说这个身见的内容里面包括了六六身36种功能，只要是众生就一定活在身见之中。这个身见不用学习，是先天一直伴随着轮回就已经带来的。实际上我们的一举一动在每件事情上面，在每个念头之中，这个身见就已经具足的存在，只是众生自己不知道。众生将这个六六身36种功能当作是可依靠的身体，也就是把这六六身当作是我。所谓的我 我的内容就在这六六声中，这叫做声见，所以又叫做我见。以这个当作是我的身体，或者反过来是身体所表现出来的我，这就是三界六道所有轮回众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有了身见我见，就一定会继续轮回，自己还不晓得原因。所以呢，大精进菩萨虽然修到了第七天，已经心心念念全部都是意想着佛，心止于一境，灭诸妄想不放逸，甚至呢，因此发起了禅定，光明四射，惊动了天人，一起来到善花做供养。如果是一般的世间人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说：“哎呀，这一定是一位正果的圣僧。”那请问大家啦，大精进菩萨能够念念意念着佛，这是不是六世境界？是。是不是六六生的境界？是。所以呢，他仍然没有离开意识、意根、法尘，他没有离开意识身、意畜身、意受身、意想身、意思身、意爱身。也就是说，他仍然是在身见、我见的范围当中。也就是这个时候，大精进菩萨仍然还是个凡夫，还没有证得圣果。所以呢，全世界都在赞叹大精进菩萨的时候，菩萨自己知道这个不是正果，这仍然落在境界法里面。如果我对这样的境界觉得自满，那就还是凡夫一个，我就离不开三界六道的轮回，这不是真正的解脱智慧，这不是我要出家的本意。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大精进菩萨，他就必须要离开家人，离开天人的供养，去追求真正的解脱，真正的智慧，去追求真正的自性弥陀。所以当一个众生他能够灭除了身见，也就是灭除了我见，只有当他灭除身见我见的时候，无始以来的轮回之苦才能够开始灭除。就好像冰块开始融化了，虽然呢，一开始看不出这一颗冰块和别的冰块有什么不同，但是只要这颗冰块开始融化，未来这个众生就会一滴一滴、一点一点的开始离开了无始以来的轮回啦。这样，这一位能够断除身见我见的人呢，因为他不再以六世身，不再以六六身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当作是真实的我，他也不会把六六身中三十六种功能的任何一个功能当作是真实可依靠的我。他终于知道，六世身中任何一个事、任何一个身都是虚妄不实的。他终于看清楚了，原来在十八界里面每一界的功能和边际。所以呢，他会舍弃十八界实有的观念。大精进菩萨这个时候，他要去找寻十八界以外的、六世身以外的、六六身以外的、三十六种功能以外的那个真实如来藏。所以呢，他离开了众人，离开了众神的供养，离开了光明，离开了赞叹。未来他必定走向真实的彼岸，走向真实涅槃的安乐。前面说到，毗沙门天王的儿子对佛自白说：“我因为上一世临终一心念佛，所以呢能够做天王的儿子，但这个都只是福德，不是正悟。直到他做了天王的儿子之后，以天身修学佛法，而能够断除了身见我见。到这个时候呢，他才能够自己向佛前说，叫做对佛自薄，我是者尼沙。”意思是告诉佛说，我已经证得了出果。所以呢，请问大家，这样子看起来，天界有没有佛法？ 佛法是不是只在人间流传？那今天的课程，我们会继续为各位介绍自性弥陀。那其他的部分，等到明天再继续为各位讲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远获趣道第一集，正觉电子报编辑组编辑，取自正觉电子报般若信箱，分类为篇，整理成书。书中对学人所提出的法义、行门、戒律、净土、因果等等诸疑难，皆予以适切的释疑。